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原计划于12月份前往中国参加考察活动的联邦自由党议员安德鲁·哈斯蒂和詹姆斯·帕特森呢，在上周五被中国拒签。那么北京方面呢，是呼吁他们要访华呢，应该先反省和纠正自己的错误。
今天早上我们也说了，自由党这个议员哈斯蒂呢，他说了他是已经排除跟中国政府道歉的这个可能性。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12月的北京考察之行呢，他是由这个 China Matters 组织的哈。那么在一个声明当中呢，China Matters 说他们也收到了消息，说哈斯蒂呢和 Patterson 被拒签，他们得到了这个决定呢，这个消息之后呢，也深表遗憾。
那么哈斯蒂和帕特森呢，在新疆维族人人权、香港反送中抗议以及中国影响力问题上呢，是一直以来持鲜明的批评态度。他在上周日的对记者表示呢，他对中国的这一决定呢感到失望，但并不意外，但是呢排除了向中国政府道歉的可能性。我们刚才也提到呢，北京方面是呼吁他要先反省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再来提访华的事情。访华的事情。
在得知自己被拒的消息之后呢，Patterson 和 Hasty 他们也说过，他说他们认为自己被拒是因为都曾经公开批评过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前面俊杰提到这个人权问题上面。
我们看到周六呢，中国驻澳使馆发言人发布声明说呢，中国绝不会接受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殖民，中国有关人士呢认真反省和纠正自己的，只要有关人士呢认真反省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呢，客观理性的看待中国，尊重中国人民自主选择的道路和制度呢，那么中方交流和对话的大门呢仍将向他们敞开。
当时在这个中国驻澳大使馆还发了一份声明说，这两位被拒的这个联邦的自由党议员呢，说他们的言论呢是充满了冷战的思维，有损两国之间的关系，希望他们呢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机会而不是威胁。
那么今天我们抛出的话题呢，就是您对这次两位联邦自由党议员被拒签一事的看法和感受。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表达您的看法。那么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先来分享两条网友的评论。其中呢一个叫 Bruno Razzi 这个网友他说呢，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听不到任何政客说由于对人民的待遇就禁止从中国进口所有的贸易商品呢？又为什么不对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措施呢？这与金钱有关系吗？
还有网友叫做 Arsul Shimit， 他就说呢，这个消息感到惊讶的是，中国政府正在帮他说，中国政府正在帮助我们控制政客的愚蠢花销哈。有谁知道我们的政客们在政府管理上花了多少钱？那么他说，如果我们在这个政治上的薪水花这个钱花的少一些，可以更好的可能在教育健康上进行更多的投资。
那么更为多的评论内容呢，非常欢迎听到听众朋友您的看法，欢迎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发表您的看法。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Eric， 您早。
哎，你好。
久等，请讲 Eric。
请讲。
还能听到吗？
能听到，您
请
讲。
对于这个外国政要去中国给他拒签，我认为这是大快人心的一件事。而且我想借用现在咱国内这种反腐倡廉的这个老虎苍蝇去拍这个，就是
反腐倡廉是针对国内的。
对，是他们对咱中国人西方国家动不动就是拒签，而且不给你任何解释和理由，都是拒签。那么咱中国吧，我这人有点这个说法有点太狭隘，但是我是认可这样。
好的，谢谢。
你对中国，你动不动你就信口开河， 对吧？咱说他胡说八道有点过，但是他信口开河是经常性的。
嗯，您觉得哪些是信口开河呢？
对，我们就是中国就是
不。您觉得澳大利亚说的哪些是信口开河呢？
啊？
您觉得澳大利亚的政客哪些说的是信口开河呢？
我其实我这个说法是泛指，不一定就说是澳大利亚的政客，其他的美国的、英国的，不经常会有这样的人吗？我们中国对不光对这两个英国的这个澳大利亚的政客拒签，以后还会像英国的、像美国的也会有这种拒签，而且是常态化。
嗯，好，谢谢 Eric 的观点，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表达一下有两位联邦自由党议员呢被中国拒签一事的看法。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啊，是我吗？
是您，久等请讲。
哎呀，这个现在世界各地各国包括这个联合国都是根据各种的普通法的传统，联合国制定了许许多多现代文明的标准，它就是一个对各国的这个内政进行一个干涉，在他们违反联合国协议和人权文明的这个价值的前提之下，必须是要一个谴责。为什么谴责这些东西？为什么干涉住它的至于基于当代的一个主流的文明价值为这个准绳？如果说这个干涉违反了这个准绳，我们是应该是谴责的，如果不是，我们应该是支持的。我们这个中华文明圈干涉或者影响周边国家几千年，在当时候这种文化作为一个文明的代表，作为一个优秀文化代表，对周边的国家的影响，那是相当相当有益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从来不反对他的干涉。从1949年以后，所谓的拉菲亚一什么什么亚亚叫什么亚非拉革命、暴力革命、南美的恐怖组织、暴力组织的武器供给，
那么您就这次的拒签事件，
包括是马来西亚的共产党的暴力，这个电台就设在云南、柬埔寨政府人员的组成，还有当今共产党这种野蛮的纳粹统治例子，大家自己去找，我就不用一一举举了。他们现在反对这个不要干涉中。反对不要干涉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内政，其实对中国违反人权、严重违反人权这种野蛮的做法，非但要谴责，非但这种谴责是符合现在这个联合国也好、现代价值观也好，同时这种谴责也严重的符合我们中国的所谓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一两千年中国一直谴责一件事，就是说不关心他人，不关心他人，不关心他的义。我们耳熟能详的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我们儒家也好，各种文明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都谴责的一句话叫什么话呢？叫各家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这是违反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所以他们反对的是普世价值，不要按照普世价值标准来要求他们。第二，他们也严重的反对了我们中华的优秀文化，所以他们是双料反革命。第三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自由党选了两个人到中国去谈论这个问题，什么别的人不能选，非选这么两位，这两位是非常坚决的。为什么？这是我的一个问题，给大家的思考思考。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个人观点。
谢谢张先生的观点。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发表一下您对两位联邦自由党议员被中国拒签一事的看法。那么，热线电话13007993323，欢迎您继续拨打。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叫王先生，王先生您早。
哎，你好，是我吗？
哎，你好，是你，您请讲。
你好，我觉得呢，现在呢，任何外国人说中国呢，都其实都是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是敏感的问题，就是人权问题，对吧？
嗯，
就是人权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疆啊、香港这两个问题呢，都是就中国说是内政，对吧？因为好像这两个星期，就香港这个问题，就一个是警察攻入那个中文大学，还有那个
理工大学，
对，这两个问题呢，其实在中国任何人说呢，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因为它已经涉及了这个自由权利，对吧？好像新疆一样，但是好像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警察把那个理工大学的医护。几十个医务人员都抓起来了啊！这个问题呢，也其实一个是很危险的问题，因为呢，医务人员是这个自愿性的人，为什么要抓呢？
但是好像没看到原因解释哈。
啊，对对，就是抓起来了，人家是有的那个医护衣服啊，还有那个委任证，那个证件都抓起来了。那、嗯、这问题，如果很多人正在看，全世界都在看，那也涉及到一个人权问题，对吧？
嗯，
那这也是一个影响那个香港这个核心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如果是外国人，好像那众议员啊、参议员说，中国肯定一定说一定是以这个人权的问题来反对的，说这是中国内政，对吧？其实这个问题不能说大家全世界都知道，为什么这两个议员就去中国一圈呢？其实是正常的，正常的。
哦，你觉得之前是正常的哈？那你有什么，比方说，
因为
看到这个新闻，你有什么感受吗？
因为这不是第一个人，也是之前也很多人说中国人权不好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中国也会这样批评他们。但是这是一个习惯来了，因为外好像美国，因为现在中国中美抗争，中美那个贸易战，中国也很忌惮中国，所以呢，他们美国呢也不会，对中国怎样。
哦，你说美国很忌惮中国是吗？
对，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呢，其实真的被是一个大的经济体，所以美国呢，如果美国要对中国呢，它不可能做出最大
的
反抗。
好的，谢谢王先生您的观点。
不用客气，
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发表一下您对两位联邦自由党议员被中国拒签一事的看法。那么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啊，陈先生您早。
是我吧？
哎，是您。
啊，早上好大家。啊，这样，这个外交上面的签证啊，涉及到那个对中国的一种管理机制或者一种什么人权的谴责呢，这个是澳大利亚政治家他有这种权利来讲。那么涉及到两国的关系，就看你这个中国大使馆呢，他也有他的主权嘛，他签证不签他是政府行为嘛，对不对？你作为政治家来说，你至少代表你也是执政的嘛，你也是政府行为。那么这种政治行为呢，就是政府行为啊，政府行为不是政治行为，这种政府行为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成本嘛，就政治成本嘛。你现在不能说澳洲政治家在澳洲不能指责中国，那么同样中国也可以指责澳洲。那么有些这些政府之间的关系，就显然就给我们看到了两国关系很糟糕的。你不要什么在国际会场什么两个外长讲讲话，然后在香港问题、在新疆问题，但是新疆的问题有些事实是不是咱们你讲法西斯了？你这个问题就把中国那个政府推到一个很角落里面了。你不能这样讲话，就是有点欠缺的。但是你有权利这样讲。你法西斯是侵略二次世界大战的产品，就是德国的。那中国是受害国啊！你现在这个问题讲这种东西，就是无边际的，就是没有一种局限的。政治家还是应该就是说谨言慎行，或者是这种谨言慎行也是中国的，觉得好古板的一套。我不大喜欢用这种，就是说讲话稍微有点余地，因为你这种讲话，你将来跟政府之间的这种交易啊，或者政府之间的关系啊，或者特别是澳洲，那我们不讲经济利益，你也要讲点政治代价，对不对？
好的，谢谢陈先生您的观点。
好不好？就讲这一点，
好
不好？
谢谢陈先生的观点。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发表您对两位联邦自由党议员被中国拒签一事的看法。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早。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
久等，请讲。
啊，讲没关系啊。我们有些听众在说话的时候啊，
您请就事论事。
我知道，就是说我。
就是您怎么看这次的拒签事件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很简单了啊，就是这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必须负责。那么这两位自由党的议员，说白了，我们从来都没听到过他是谁，我们从来都没听到过到底是谁，我们也不知道。我觉得他们这些人呢、啊，这两个自由党有一个，就好像根本就是一个小角色，为了自己能够吸人眼球啊，语不惊人誓不罢休一样的，就发表这些的评论。好像来引起那个澳大利亚人的注视，能够引起他对他的今后的那个政治前途带来什么好处啊什么的啊，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说啊， 他们这些言行，就像刚才陈先生所说的一样，他们这些言行非常也很明显的是不友好的，甚至是非常恶毒的一种行为，把中华的把那个中国对新疆也好，对那个香港的问题也好，把比作是纳粹，纳粹是怎么回事，对吧？我们现在中国对的是什么？对的是恐怖分子。那么请问美国和美国在那个澳大利亚是跟着美国了，对吧？那么美国人对关塔那摩湾的恐怖分子他有人权吗？还扯到什么普世价值，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没有一个国家，没联合国从来没有选过什么价值是普世价值。
您觉得澳大利亚秉持普世价值吗？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普世价值，谁选的普世价值？是哪个机构选的？世界上哪个数字评论出来的普世价值？每个国家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价值都是价值，就像我刚才以前说过的一样，人权是价值，自由是价值，民主不是价值，是一种政治体制，它不是真价值，有民主而产生了很多东西，它可能是价值。那么同样的，在其他体制下也有民主，哦，就说了也有人权，也有自由，它同样都是价值，对吧？这个世界不存在普世价值，那中国人的和平算不算价值呢？如果和平是价值的话，那美国人一直在打人家，为什么发动战争呢？我们澳大利亚为什么跟在后面呢？对不对？这个我们是不是违反了普世价值呢？对不对？所以
好的，谢谢沈先生您的观点。
还有最后一个观点啊，就像我以前说过的。就说过了，我们刚刚实行了那个反过外国势力干涉法。
嗯，您请言简意赅。
我们的议员用自己的言行正在干涉其他国家，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美国、澳大利亚谁国家，对不友好的甚至敌对的人都不会予以不会发签证。澳大利亚也是如此的，所以中国人对这些人，中国政府对他不发生签证，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难道还让你到中国的后院去看？
好的，谢谢沈先生的观点，谢谢您。那么。刚才史先生说没有听过，史先生说没有听过这个 Husty 的名字哈。那么 Andrew Husty， 安德鲁 Husty 呢，他是议会的情报与安全委员会的主席。那么曾经在反外国干涉法中呢，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接下来继续听电话，这位是 Coco， Coco 您早。
哎，早上好，主持人早上好。
哎，您好，您请讲。
你好，我是比较中立的，因为我是移民第二代了。但是我觉得吧，在这个问题上，我说因为中国是一党统治，对吧？澳洲是多党统治，他那个本来那个党纪就不一样，我就觉得我们不应该拿澳洲这一套去抵押中国。就比如说澳洲人喜欢喝咖啡，中国喜欢喝茶，那对吧？你到了别人家里去啊，你说我不爱喝茶，那你就滚蛋。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子，那你就去买你的咖啡。我觉得是很简单的，就不用弄得好像。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叫弄得好像是那个国家斗争。我就觉得你进到我们家里，你就应该是随我们家的那个习俗那个。我觉得
你们是主人跟客人之间的这么一个角度看的是吧？
对啊，如果你觉得这对啊，你不尊重我，那我凭什么要来尊重你呢？我觉得很简单。
好的，
就是我自己的观点啊。
谢谢 Coco 的观点。那么在网有一个网友的评论呢，可能跟 Coco 的观点有点类似。
是 Barry Crane 吗？
对 ，Barry Crane 他的观点。
对，他就说你想期待着像对待邻居那样对待他们吗？把他邀请来家里面喝杯咖啡，然后你得到的所有的都是批评，批评你的家具不好，你挂在墙上画不好，你的爱好还有你的这个选择的你背景音乐也不好，所以你还会邀请他们再来吗？不会了。就是这来自于 Barry Crane 的一段评论。
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发表您对两位联邦自由党议员被中国拒签一事的看法。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 Jason 您早。
喂，你好，
你好，Jason，久等。
你好，哎，我觉得美国就说一句话，他世界上只有真正的、永远的利益，没永远的朋友。
嗯，
是美国对中国说人权，这种都是还是理由，他是三分理由，基本是实在利益的。因为中国发展了，瓜分了西方那个工业国家的利益嘛，这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不是说中国是人权，都说说而已啦。像这个那北朝鲜这么坏，他还跟他打交道。以前共产党那时候在文化大革命，尼克松还跟中国打交道，他都是出于利益嘛，什么人权啊，这种都是说说而已的，不是真正的。他是有一点理由的，不是主要的。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然后呢，你说澳大利亚是跟巴的，都是跟美国的。美国跟中国说，他说的有说道理啊。他说华为啊，不管有没有证据我不管，你就是你不好，他就这样说。其实美国也偷人家情报嘛，美国把德国那个总理那个。偷听的，
默克尔的手机，
他说的更厉害，他就会抓住这个理由，他根本就是根本利益问题。华为一下发展了，对美国企业有影响了，所以找个理由把华为搞掉，搞这种政治理由，搞了老半天，一点证据都没有。那德国也说了，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任何证据。那美国说，总统就说，我不管有没有证据，我说你就是有，我不需要什么证据，这是强盗逻辑嘛，对不对啊？他说美国不要把美国的西方这个说的太 太神圣了，好像是圣经一样、上帝一样，没有没有这回事。中国也不是这么差，我这两个都是 50-50， 两个都有各有优缺点，所以我最反对这种是一种成见。像赵先生，他非常强烈的个人成见，
请就事论事，这次
的说到中国的义务输出，他们从来
那好，就像我们也知道您的态度，您觉得没有这个。
我再说一句啊，再说新疆呀，问问西方国家。从来不提新疆暴乱分子在中国杀了多少人，他都不说的。老中国人还没有杀新疆，新疆人把他培养、培训起来，教育他们说是法西斯。那新疆很多人杀了中国，中国大陆无辜人杀了多少人，他为什么只字不提呢？说西方就两个不同标准嘛，这太不讲理了，我觉得很气愤的。
嗯，好，谢谢 Jason 的观点哈。那么 Jason 呢是通过不同的对比的事件的对比跟一些历史事件的对比来看
看，就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只有
永远
的
利
益哈。
谢谢 Jason 的观点，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David， 您早。
哎，您早，主持人。
久等您，请讲。
哎，我想发表个人观点，就是说，我觉得中国对于他们两个议员的拒签，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他们有点煽动性，而且就是说支持恐袭。为什么叫恐袭呢？我不知道为什么 BBC 他们这些所有的一些西方媒体不报道当年新疆暴乱造成多少我们汉族人的死亡。而且就是很多无辜的年轻人啊，还有就是说，就比如说在服装店里面把他们逼在里面，然后放火去烧死，这都是很无辜的生命，对不对？这些东西他们不报道。而且在我们的城市，原来在中国我们的城市里面，有很多的新疆人在那里小偷小摸，经常的偷东西，然后抓住他们呢，然后警察也是没有办法，过几天就给放掉。然后最可恶的就是抓住了。然后抓住了，然后他会袭击抓他的人，所以说像这种，他们这种新疆这个地方，他本身他从小没有接受很高等的一些教育，所以说造成他们就是说变成一些小偷小摸，甚至去其他的大的城市，他们也要做这些做一些事情。然后既然他们家长啊，既然他们从小没有接受好教育，那没有办法，对不起，只能是政府能把你们。就是说重新再教育一下，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错误，反正就是说现在新疆那边就是说算是很正常，算是很安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现象。西方媒体尤其是这两个议员说的一些东西呢，拒签我觉得相当正常。
嗯，好的，
谢
谢 David 的观点。
嗯，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位叫 Chris Lawrence 的网友哈，他留言，他说如果要对其他国家大声疾呼要批评别人的话，那就不能进入人家的国家，就这么简单。那么在辩论政治问题方面，这两位显然有很多的全球外交技巧是需要学习的，这第一课呢是完全失败的，这是来自于 Chris Lawrence 的一段评论。
再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早。
喂。
哎，您早，久等了，王先生，您请讲。
喂，
喂，是您？
哦，是我啊，谢谢俊杰。我想说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两个小孩子啊，刚才有听众说，
其实也不是小孩子了，30多了，
哦，30多，我也想说句中国的成语，就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他们真的不了解这个社会情况。第一点，他们去过新疆吗？没有。那么我再想说一句。我们一说的话基本上，因为像我们也要看的，你们主持人是很好的，我们再来说，如果主持人很差我们也不说了。我提一个问题，我们英国宗主国是在1998年有人权法，那么我想问一下澳洲有没有人权法？有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他们都不知道澳洲没有人权法，那么澳洲是不是一个不好的国家呢？还再提一个问题，就是说澳洲为什么没有人权法呢？它有它的一定的道理。我今天就说这点，谢谢你们啊。
好的，谢谢王先生，谢谢王先生的观点。那么再来分享一条听众的留言，这位网友呢是叫 Brian Morris， 他说呢是很棒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的贸易伙伴引号的真实色彩和完整性。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